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开始哥林多前后书，求你保守我们，也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开始哥林多前后书哈。我们知道哥林多前后书都是保罗的书信，那么保罗的书信很多嘛，占新约的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是到底是有些人说哥林多书信可能是他最早的书信之一哈。那我们常常想到告诉你一本书，比如说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么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可能你不太能够讲得出来哈。那如果你要说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哈，很简单，就是你的印象就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呢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分裂的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呢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解决他自己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问题，就这样子。哥林多前书就是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保罗呢写信指示他们应该如何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那到哥林多后书呢，就是保罗解决他自己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问题，就这么容易哈。那么我们呢，我们先看一个留下来的保罗的画像哈，因为我们没有谁画了，就是说当时的人画了耶稣的像哈，好像没有。那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土耳其的一个，因为保罗后来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这个亚细亚省，这个就是土耳其现在的西部地区哈，那么他在那里很长嘛。那些大城市像以弗所啊，这些都在那，所以呢，有人画了他的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保罗哈，都不是很清楚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哈，不是一个很英俊的人，
对
呀，就是不是一个很英俊的人哈，
人家画的，
哎呀，画在那个石洞、石窟里面的石窟的上面哈，那么。这个他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保罗自己也说他
其貌不扬，
对对对，他讲的自己啊，也不是谦虚的话，也不是谦虚的事情啊，这也是哈，你要知道哈，我们人哈常常是以貌取人，所以呢，虽然呢哥林多教会是他亲自建立的，不是说原来有教会他跑去才接的，亲自建立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城啊待过一年零六个月，就是18个月啊，算是长的。那么他自己建立的教会，结果呢，这群人呢里面有很多不服他的，
是，
所以他在哥林多教，
川普现在是，
川普这个国家不是他建立，但是大家是对他有很多批评，对川普，可川普长得很帅啊。对, 对，可惜有我们的使徒保罗就不是，你刚才看到他那个哈，所以当时哈有一本伪经呢哈，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圣经我们叫是我们教会里面早期有会议哈，把它大家投票定出来的哈，大家定出来这些是我们，所以我们读的是正经啊圣经哈，我们叫正经哈，然后呢。如果你去读，你现在去买一本那个，或者你到店里去看天主教圣经呢，它就多了，旧约里面就多了一些圣经，有一些书卷嘛，那我们叫次经嘛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根本就是伪经哈。那么这个呢，他们也说哈，有一本叫保罗还有 Thecla， 大概是一个女的哈，女的早期的信徒。说保罗和 Thecla 的书信，那么这里面呢，这是一本二世纪哈，就是 大概属后一百多年，西元一百多年的伪经哈，里面有记载说保罗哈身材矮小啊，
对，
啊不大哈，然后而且他是双眉相连啊，你有看过很多中东一代人因为眉毛太浓变成一字眉了，对不对？中间都没分开了，最好如果要那很难看嘛，要用刀子把它刮一刮就刮得分开了。然后呢他秃头啊，或者他习惯啊就是剃光头，因为他常旅行嘛，那时候旅行的时候他如果有钱住旅馆也不见得很多的时候，他如果住旅馆的话住那个大通铺哈，很多的时候保罗可能连通铺都没得睡哈，就睡在那个院子里面，那个主人哈在那里，这个旅馆的主人生一个篝火哈，然后他就躺在旁边把他铺盖摊开，但是在旅馆里面他很容易长头虱啊或跳蚤啊，所以最好呢剃光头方便嘛哈。还有呢他的腿哈有一点弯曲哈，就是说我们叫
螺旋腿，
螺旋腿，对，螺旋腿。你看了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妇女背孩子哈，
对对对，
背着孩子那孩子的腿就这样子，有时候就变成螺旋腿哈。而且他体格很粗壮哦哈，就是体格是很粗壮，虽然不高哈。他的两个眼睛啊说深陷但是没有神采，就当他鼻梁很高嘛，所以他两个眼睛好凹进去但是没有神采，说他鼻子很大哈，但是呢有一点歪哈，所以呢不是一个英俊的人哈。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哈，你要知道哈，保罗在哥林多这个一世纪在大概五十几年的时候，保罗在传教的时候，他所处的这个罗马希腊的文化里面是以貌取人的，尤其是这些有名的教师哈，到各个城市去，那些都是哲学家嘛，所以保罗对抗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希腊的哲学，所以他跑到雅典去。雅典在保罗传教的五百年前是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有名的哲学家的地方，所以即使在保罗的时候，罗马的时代，希腊的哲学是主掌的这个罗马帝国，而且希腊的哲学啊最有名的，并不是你现在希腊的哲学啊最有名的这些哲学家教导的是修辞学，修辞学就是辩论、演讲的技巧。当时哈，你要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要想做官哈，或者想做律师哈，要口才要好。你看西方的文化一直遗留到今天了，今天这些美国的政客里面，哪一个不是高大的哈，然后英俊的哈，你要有名的，像我们加州的纽森哈，大家都知道他是很帅，对不对？所以他们说他油头粉面哈，就这样子啊。而且他们都要会讲话，所以会讲话在保罗时候就是修辞学。这些人这些哲学家在这里教这些东西啊，是赚大钱的，是赚大钱的。而且他到每一个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啊，简直就像现在的超级巨星哈。我不知道现在超级巨星是谁，以前我们那时候是 Michael Jackson 或什么，对不对？或在台湾这些巨星，那出来是全城轰动啊。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保罗吃这个亏，就是因为哥林多是一个富有的城市，他们见过这些来的这些当时在罗马世界里面当红的有钱的这些老师哈，教哲学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全城轰动的，那你保罗是谁呢？而且这些人是长相英俊的，而且他们穿起的衣服哈，而且你要是他们是打扮或什么，他们去澡堂洗澡身上上油哈，涂橄榄油然后擦香水的。你保罗是经常是在世界上旅行啊，为了旅行不要沾染头虱啊这些，把头也剃光了。然后你有钱买香水吗？你有钱修饰自己吗？更何况刚才我们讲到他气貌不扬啊，长得是不好看。 然后呢，他讲话呢可能有结巴哈，所以更糟糕，更糟糕，所以连他自己教会的那一批人都瞧不起他。后来呢，更严重的是呢，他呢，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批就是讲律法的人来了，更是糟糕。然后他们干脆就讲说，谁是保罗？他不是使徒哎，他有我们耶路撒冷的推荐信吗？他没有哎，所以这些都要解决。保罗这是很解决，保罗是一个很吃苦的使徒，我们看到，当他的大能，今天我们在后来读的时候，没有几个使徒。那神是一个真的特别的重用他，作为外邦的使徒，是啊，而且他有上到三层天里面的属灵的经历哈。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没有一个什么牧师敢讲什么三重天的这些，因为都没有嘛，对不对？也不知道如何去讲。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使徒啊，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他自己待过一年六个月的教会，就十八个月亲手建立的教会里面分裂啊？为什么分裂呢？我们就讲一点哈。分裂的原因也很容易，因为当时哈聚会没有一个教堂嘛，犹太人已经有会堂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哥林多的会堂让不让他们，因为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聚会，所以他们必须呢分在几个家庭里面聚会。那按照罗马人的这个习惯呢哈，罗马人啊有一个叫 patron 呢就是有钱人啊，有钱人呢就照顾一些邻居的穷人嘛，譬如说哦，你家里面，譬如说像我的邻居现在啊没有工作，好，他是台湾来的，然后他原来是齐华的经理，照顾两家还三家店，可是呢他这个第三代的老板呢觉得他动作太慢，然后太太又常常生病要回家去，不要他了。那他起先在家里做一些台湾便当，现在更惨，因为太太开刀以后不能帮助他，他没有工作，所以我看他常常愁眉深锁，我就心里想怎么帮他的他小时候孩子不会，他们不会讲英语，我可以每天孩子放学我来帮，现在怎么帮呢？后来我昨天看到那个 Emily， 我问 Emily 有没有认识的人可能可以帮他找一份工作嘛我问他说你一个月要多少钱，他说我家里3500就够了。可能 Emily 如果认识那么多老板，帮他找一份厨房的工作吧。当他从前是做经理，但是他小时候国中毕业就在台湾帮人家，就是那个时候齐华刚从香港来，他是第一批，他的面包做得非常好，只是现在齐华的面包呢除了一些老广东人以外呢卖不动，为什么？因为都是香港那些老人的口味就是那样子。
齐华已关了，
关了，
关了，十月就成关了。
这样子哈，哇，所以他
不用了，他是面包的、啊，
嘿，
那就去生鸡或是去那个什么巴蜀肚鸡。
可是人家对了，但是人我也不知道，所以希望他能够找。
他住哪里？
住我家对面
，Dublin。
Yeah, 你们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他非常能干，他做的那个台湾的小吃好好吃。好，我只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在希腊时代哈，他们总是有一个有钱人，他照顾一群人嘛哈。那这个人就叫 patron， 那在教会里面，他们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嘛。教会里面几个有钱的家庭，他们的家庭比较大嘛。我们现在算算那个，看一看当时的希腊的。对，罗马时代的 villa 啊，就别墅哈、啊，可以算出它大概可以多少人聚会了。那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现在挖出来的古迹，比如说那个庞贝的那个那个古城，对不对？挖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丈量嘛，它一个希腊的对罗马时代有钱人家，他可以几个人聚会？所以算一算哈、啊，大概保罗的哥林多教会哈、啊，就是。40-50个人，因为他提到的这几个说谁谁谁聚会的家庭啊，有钱人都可以算出来，然后每一个大概就10几个人聚会，所以我们对当时的了解就是这样子。 那他如果几个人聚会，那这几个有钱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支持的人啊，我支持彼得耶，我支持谁呀，亚波罗耶，我支持保罗，所以他们分裂了，所以这是要解决的问题啊。这跟他们，所以我们讲到社会的习俗也带进教会来，因为他们深受这些，譬如说我这个人叫Gabriel 有钱照顾我们，我们在他家聚会，我们就听他的嘛，就按照这个就分裂了。好，那么当时我们再来讲一讲当时的这哥林多城哈，为什么保罗会选择哥林多的城哈？保罗哈，他是有一个，我们也可以讲战略思想的，他跑到雅典，最后他想要去罗马哈，都是有哈。罗马是帝国的中心呢，去了如果在那里建立教会，啊是很重要。那哥林多城就为什么呢？哥林多城是当时的商业大城，人来人往。它为什么会商业大城啊？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个今天的这个 Apple 的地图哈。因为哈，先讲一个关键的事情，因为当时哈，埃及哈跟罗马之间的商船的来往啊，必经哥林多啊，必经哥林多。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哈，那为什么埃及的商船很重要呢？啊，因为哈，啊，对不起啊，因为哈，因为当时的埃及哈，是整个罗马帝国的谷仓或者是粮仓，哈。你要知道尼罗河哈，每年泛滥啊，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肥沃的泥土哈，所以呢，它呢就是，等一下哈，所以它的物产很丰富，那么就这个物产丰富呢，它的谷物呢运到罗马帝国去。你要知道哈，在当时的罗马已经有皇帝了，他已经不是共和了，在保罗时代啊，罗马城里面住了很多好吃懒做的这些所谓的罗马的公民啊，他就是吃政府的，跟我们今天很多啊，我们现在也知道民主党必须要养这些啊懒人哈，因为投票给他嘛，所以当时的皇帝哈最怕这些老百姓暴动了，那暴动的时候，所以给他们吃免费的面包，所以盖斗兽场，然后呢，他们不但每天有免费的，就经常有免费的娱乐哈，然后在斗兽的时候，皇帝用那个牛车啊进去拖着很多的面包往上面撒，所以看一天的斗兽竞技还可以吃东西，很高兴拥护皇帝。那面包从哪里来？尼罗河这边，埃及这边，船出来从亚历山大港出来，啊，你看从这里哈。这里下面哈，亚历山大港在这里哈，然后他因为当时的哈这个船哈是又高哈很不稳定哈，然后呢航海技术也不是那么好，不像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气象预报或者是卫星导航，他呢就是要沿着哈海岸线走哈，他不敢走，甚至这个其中地中海他都不敢往里面走哈。然后呢，他到了这个希腊的最下端呢，就是哥林多这里的，这里有一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哈，他可以绕着走嘛，但他都不敢，他最好从什么呢？你看哥林多所在地哈 ，Vicky 去过哥林多没有？去过哈，那你有看到那个地峡里面的运河吗？有，对不对？你看到的是那个运河嘛哈，所以他不敢往下走，然后呢他经过哥林多，为什么？因为哥林多这一段哈是一个很窄的地方，叫地峡哈，我们有海峡嘛，它叫地峡，就很窄，他呢干脆呢从哥林多上岸哈，把那个小船上岸，如果船小的话，他直接把它用什么 兽类哈、啊、牛啊马啊把它拖到对岸去，从这里再出海，它不要走下面的海。好，如果是大船呢，太大呢，它就停在这里，把货物上岸拖到这边来，再上另外一条船。它现在呢，这个地峡呢，已经在1890年的时候，也就是开了一个很窄的，不能走太大的船，但是观光的船可以走了哈。你看现在已经，所以在保罗的时候呢，哥林多这个港口是一个商旅云集之地，因为你要在这边上岸嘛，小船上岸，大船换船嘛，那这里就变成很多这个，而且呢，哥林多城哈、啊，它因为老城，但是被以前被罗马军队哈、啊、毁灭过，所以在保罗时候呢，保罗是主后50几年的时候到这边的时候呢，那边呢是在凯撒大帝在主前40几年新建的城，这个城是算是新城，很美丽的城啊，所以呢啊商人也多，所以保罗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商人多呢，这个教会呢里面就有一批新兴的这个有钱人的阶级，这些有钱人的阶级哈、啊，对保罗，因为他们受这个罗马或希腊的风俗，他没有看过这个犹太人的这种传道人哈、啊，居然这么穷苦哈、啊，所以他们第一个他长相不好，口才不好，所以他们的歧视他，又看这个人就这么穷，也是歧视他。因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们看到他们的城市就像我们的旧金山湾区，都是有钱人嘛。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在做这个政府的临时工去做那个 census 的工作，一看那个 census 啊，像我们住的这个 Dublin 区哈、啊，这个平均家庭收入、啊、大概都是10几万、20万以上了、啊。很高嘛，所以呢，同样的嘛，你怎么看到？哎，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穷成这样子？然后你长相也这么差，口才也不好，你跑来教我们什么呢？好，后来我们再加上这些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主张律法的这些使徒的下一代的弟子，更给他带来困难了嘛。比如说，你是谁啊？我们的使徒这一辈的人。上面的人都有给我们推荐信的，你的推荐信在哪里？所以这是使徒是真的吃很大的苦哈。我们在这，我们不是说看到
他一来的时候碰到雅居拉百利拉，这个帐篷还蛮有钱的，哎，帐篷很值钱的，一栋旅馆。
那个时候是有了，可是他在那边也只待了18个月嘛。
对啊，够啊，
够啊，
支一个帐篷可以生活好久。
还有哈，支帐篷哈。
然后他不能，他没事支帐篷吗？不用讲整天吗？对不对？
对，
他是
算
有钱的，他可以养
家。还有哈，支帐篷哈，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有一个为什么要支帐篷哈？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奥运是从雅典出来的，对不对？那雅典的奥运是4年一次哈，当时哈保罗在的时候，哥林多城的那个运动会比雅典的规模大。而且2年一次，所以呢2年一次外面来很多人，没有旅馆住，要住帐篷，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可以在那边支持帐篷。但是我不知道哈，保罗因为我们你说保罗要有钱了，大概也不是哈，
是他可以还可以养童工，
养活他自己了，
养活自己还可以养童工，
对，
不是太穷。
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工人阶级哈，在任何时代你都不会被人家尊重的嘛，就像耶稣一样嘛，耶稣他的本业是木匠嘛，所以他们不尊重他也是这样。工人阶级就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们这边一个水电工啊，赚蛮多钱的啊，但是你不会尊重他嘛。就像我以前在纽约打工的时候啊，我打工的时候是1988年啊，我一个小时是赚那个时候是12块还是多少钱啊？我忘记了。对，还不错啊，还不错。那时候因为他有工会嘛哈，而且到了礼拜六的时候，礼拜天哈， 如果你去加班了、一倍半嘛，就差不多18块嘛，很值钱嘛哈、那而且呢，常常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哈、你去了呢，他叫你到哪里集合哈、结果你去了呢，根本就没事干，人家门都不给你开，你就站在那边，然后回去照样打卡，照样赚。你说我在这边，你今天本来就要我做8个小时，18块，很好啊。但是呢，我们还有比我们更高级的嘛，因为我们是扫地、做清洁、搬东西的嘛。我们上面还有那些满街走的，像意大利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有是工人，他们赚钱更多。你知道那些意大利的工人哈、年轻人哈、长相就跟那个 Michelangelo 做的那个雕像大卫一样啊，脸上放红光啊，腿好长了，然后好帅，然后挂着那个，他们很生气的在街上走来走去，然后看到漂亮的女人，他们就吹口哨。我们不敢吹口哨，也许人家打你一个耳光，对。然后呢，但是他们还是工人阶级，没有人会重视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大概是这样子哈，我们就讲到他那个时候，我们把当时哥林多的这个情况呢讲一下呢，大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哈。还有呢，哥林多哈这个城市在当时我刚刚讲过是一个富庶的城市，商旅云集哈，商人哈常常到这里做生意，他是不会带家眷的哈，他是不会带家眷的。不带家眷呢，他们的性的需要呢就要在这个城里面解决。那这个城呢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哈，根据当时的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地理学者叫 Strabo 啊，他说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哈、里面居然有1000名的妙计，这可能有夸大。这个妙计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里面有各种的，因为希腊有很多的神嘛，他们拜各种的神，就有各种的庙，对不对？这个庙里面居然还有妓男妓女，妓女也有，妓男也有，所以希腊当时，那如果你查考哈，为什么罗马书的时候在前面讲了很多说那些道德上的败坏，这都跟当时罗马帝国的败坏有关。你查保罗的在传道的其中他所经历的皇帝哈，其中有两个，他第一个是格老丢哈，不是，第三个是格老丢了。第一个哈，那个皇帝呢还算可以，可是到晚年他退休哈，现在的史学家都讲他养了很多的年轻的男童，就是这些男童呢就是被他的性需要。那接下来呢，保罗呢遇到两个历史上格外荒唐的哈，最后一个叫 Nero 啊，尼禄皇帝哈、他是在尼禄皇帝的时候被处决的哈。那前面还有一个卡利古拉啊，对，卡利古拉也是非常荒淫，可能荒淫到极端的哈，不但谋杀人哈，而且呢还做各种的这个淫乱啊，男性女性。而且呢你要知道哈，罗马的这个性关系哈，尤其是上层的，它不是出于一个爱情的关系，它是一种权力的关系。譬如说一个男的一个有钱人或是一个 senator， 他能够有一个男的性奴哈，他跟他的关系就是一种我是高高在上，所以我可以用你，你只是一个物品，你不是一个人，我今天发泄性欲在你身上，你只是一个。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今天想到这么难过，你要知道神的那种愤怒，人已经被完全的物化，你只是一个他发泄性欲的一个工具。那保罗经历的时代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他当时讲的那些话哈，或会话教导哈，为什么会这样子？而当时在他的这个一个小小的哥林多城哈，大概顶多10万人的居民哈，有这么多的神庙， 而且神庙里面有妓女还有妓男哈，连当时的人都这样讲。所以呢，当时人如果说譬如说我们现在讲哦，上海人，你心里面大概想的就是很精明嘛，中国的上海人是很精明的地方嘛，啊，我以前常去东北哈，教那个圣经，那东北人的那个我也很熟悉他们的作风。有人讲到东北人，大家就，可是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啊，你讲到哥林多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很淫乱的人，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你说哥林多教会哈，以前我傻傻的哈，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圣经也不熟哈，也然后也不属灵哈，我还以为说古代的初代教会应该都是非常圣洁非常属灵的哈，结果有一次那个有一次我就还跟我的那个就是我的我去了那 Denver 以后，丹佛神学院有个退休的教务主任，因为他在中国在台湾，他在台湾二三十年了，所以他那个中文好得不得了，他是我的 mentor。 可能呢当时我看他老了有一点不太想要亲近他，有一次我还说哎呀我们现在教会跟初代教会比真是很糟糕啊，他就很严肃的哈，就是我叫他好，他就很严肃说 Daniel初代教会也很糟糕哎，你到底有没有读圣经？所以他跟我爸爸年纪一样大哈。他后来，我后来他在过世之前，我有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住在 Dublin， 我特别想到对不起他，我就买一张飞机票，有一天呢跑去看他，那时候已经住在那个老人院哈，但很干净很好。他坐在那里，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妻子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吃东西会东掉西掉，一件衣服上面掉的脏脏的，然后也很可怜，坐在那里垂头丧气。然后我就说，祝你哈长命百岁哈。他说 ，For what？ 活这么久干？For what？ 然后这就是他给我很多的教训哈，然后说对不起你哈。以前哈，就是你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尊重你，有时候心里对你还有人有所抱怨，不敢跟你讲哈，就这样子。但是他就教训我，你到底有没有读圣经啊？初代教会也是很糟糕啊，你不要美化他哈。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美化他啊。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里面哈，那教会的一般人呢，大多是属于中下层阶级，但我们刚刚讲的有几个有钱人在他们家聚会，所以也引起啊当时的分裂哈。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因为都可以算出他的教会里面男性的信徒有多少啊，因为有名字啊，男性的不多哈啊，列根据哥林多前后说，大概14个男性聚会哈，大概全部哈。几个家庭，他们大概只有在圣餐的时候哈，会集中到一个大家庭里面来哈。平常跟在几个教会，所以我们大概几个家庭，我们大概就算算，大概是他的教会就是50个人。而且我们也刚讲哈，就是因为在大家庭，在有钱人家聚会，而这些去他们聚会的呢，就是按照罗马的风俗，就是这个他们有钱人叫 patron。然后呢，他们受他保护的人呢，或者帮助的人叫 client 啊，就是客人啊 ，client。我们现在叫顾客啊，当时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分裂哈。那么保罗到底写过几个哥林几封书信呢？啊，一般说起来应该很多了，只是绝大多数的失传的嘛。现在我们就是前后书。但有人说呢，后书里面还包含一封书，所以大概3封哈。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你如果对哥林多前后书，你只要留下一个印象，前书就是解决哥林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后书就解决保罗跟哥林多教会里面冲突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大概呢，哈，就把哥林多这个的 的背景说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那你如果是我们大概好举最后一个例子，为什么要了解这些背景？你因为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有很多的庙，对不对？那当时哪些地方有最多的这些祭牲呢？当然是在庙里面嘛，对不对？异教徒也会献什么牲畜到庙里面，就在庙里宰杀，对不对？那他庙里宰杀以后，庙里就变成一个宰杀的场所，而且呢，庙里面也吃不了这么多的牲畜的肉啊，要拿出去卖，对不对？或者直接庙里面就是餐厅，所以我们现在挖出来的，其实庙里面就有很大的餐厅呢，供应肉食嘛。那请问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要吃肉要去哪里买呀？他们很可能没有这个带来犹太人自己懂得洁净的这些的 butcher 这些屠夫可以帮他们宰杀，那他要去哪里吃呢？而且人家已经做好了，就到庙里去吃嘛。而且这些人很多他根本原来就不是，他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他就到庙里去吃的，这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居然到庙里去吃祭肉了，而且有些人原来跟庙祭都有性关系的耶，这些要怎么解决？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的信徒过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我们的信徒过去有贩毒的，是不是？还有做过各种恶劣事情的，因为他过去他也不知道啊，他就在这种风俗里面啦，吸毒的，是不是？以前我在8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纽约的时候做工人，因为我当时心里很愤怒啊，因为我像我常常在休息的时候，一栋大楼几十层啊，那很多都是那个租客就清空了嘛，那等待新的租客，我都知道哪里有空的嘛，我就可以进去休息。中午的时候，等我去休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知道这里面没有人，我蹦一脚就踢开因为我心里很多愤怒。结果我一踢开里面，就有一次就跑出一个白领的做银行的 ，Don't shoot me, don't shoot me。然后这边还流着那个吸的那个白粉然后眼睛还流泪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纽约已经是这样子，纽约马上可能要选出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这个市长他就一直在堕落，一直在堕落。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其实是这些人，你知道他的背景，跟你从一个清清白白的家庭里面长大，好好的读书上进，到美国来留学成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需要是神的大能，不是你这个传道人说你受洗3个月上受洗班来了教一些东西，那个没有悔改怪不得以前我在这边很多给他受洗的，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有的说，有的居然讲到我讲完了以后，讲到那些耶稣的神迹，他在下面微笑。后来以后他跟他太太说，王牧师讲的这些神迹你会相信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看看当时的环境，基督教怎么从一个大城市50个人的教会，到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可是这是神的大能，
有生命的教会孩子不多，
那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做，我想我们传道人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好，我们黄牧师晚来，请黄牧师出去。
感谢主给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有所学习，感谢你的仆人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再次求主让我们活着是为你而活，让我们这一生没有虚度。还有许多人在教会在墙外，让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受到许多的攻击，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困惑，求主帮助，让父母 能力有智慧带领他们回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使我们再次向心献上陶主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